上次说到杨宗保闯营搬兵，董铁锤、宋铁棒左右保护着，宋铁棒碰上北国都督沙利银了，俩人一交手，宋铁棒把沙利银的脚脖子给抓住了，往上一抬，咣，把沙利银给掀下去了。沙利银栽到地上，摔得吭哧的一声，人下去了，马跑过去了。沙利银看势不好，这大刀还没松手呢，刀杆把自己的肋条好割，他刚要往起爬，宋铁棒窜到跟前，把这链子棒抡起来，哎，看家伙！沙利银没起来，就地一滚，咕噜，头一棒没打上，这一棒啪，把地皮给砸了个坑。恩人还会打滚儿、啊、你哪跑？你哪跑？接连就是几棒水，沙利银想起也起不来了，一眼没照到个棒棒噗，这一棒水正砸到太阳穴上，就手就不动了。哎呀，不滚了，这功夫还没练到家人。这功夫杨宗保催马端枪已经冲出了辽兵的大营，宋铁棒转身再找杨宗保一看没了，一眼看见董铁锤了。哎，少帅呢？
过去了。
咱俩呢？
咱回去呗。
这两位抡起了锤和棒又打回来了，迎面正碰上六郎和郑王。六郎和郑王一看，一问宗保，听说宗保已经闯出去了，这也就放了心了，一块和董宋两个人从辽兵营中又杀回了荆州。这阵荆州城上有个官兵料阵的，谁呀？寇准。郑王跟杨六郎一进荆州，寇准就先迎上来了。哦，怎么样，宗保出去没有？郑王说出去了，回了任掌柜还有他那两个放牛的伙计。寇准说那当然了，要宗保是他的儿子，他能不关照点吗？六郎一听，哎呀，寇大人你怎么这么说呀，宗保怎么会是我的儿子啊？我扔饼啊，你与六郎是好弟兄，宗保是六郎的儿子，就和你的儿子差不多呀，是不是啊？他闯营你送他，这也是应该的。六郎一听，哦，天官这样说么倒还可以。不过六郎心想，今天我送宗保这个行动又引起了寇准的怀疑，今后我可真得小心点啊。六郎带着董宋两人回转仁和客栈，寇准与郑王回转直州衙门。八千岁呢就盼着宗保的救兵了，杨宗保呢闯出辽兵的大营之后，那是马上加鞭直奔东京，啪啪两鞭子到了。有多远甭问，反正到了。宗保到了东京，没回天波府，攻势在身呢，直接奔武朝门了。黄门关通禀内侍，内侍禀报圣上，选杨宗保来到金殿之上。宗保把八王的告急本章往上一呈，宋真宗看完了之后就问兵部司马王强，王司马，上次刘茂前来搬兵，你不是已经准备发兵了吗？如今兵马怎么还未发去？王强一听，啊，圣上，眼下兵力不足，需要从各处调集呀。昨天才刚刚调齐，今天宗保就又来搬兵了。其实啊，这个王强他是有意的在拖延时间，他恨不得寇准与八王都死在前线上才好呢。今天宗保要是不来，他这兵啊还得迟发几天。宗保一来，皇上一问，他这才说，万岁啊，队伍已经准备好了，明日即可动身了。只是万岁，这二路人马谁来为帅呀，还需要圣上选定。真宗皇帝一听，可也是的，二路援军得有个元帅，得有个先锋啊，谁能为元帅呢？宋真宗想了半天，王强在旁边说了，万岁，当年老主在位的时候，彭城之战不是佘太君曾为元帅吗？我想佘赛花现在虽然年老，但壮志犹存，国难当头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命他为二路元帅，我想杨门忠烈他定然不会推辞。王强保举佘太君有他自己的用意， 他知道韩昌正在向萧太后调二路援军，如今宋史缺少良将人才，我让你老太君佘赛花出征，让你们全死在前线上去，到那时候杨家一埋，寇准再一埋，那就得讲什么条件你大宋朝都得听着，弄不好把你大宋江山推翻了，全归了辽邦所有。王强这一说，真宗也就听了。于是真宗当场将圣旨一道，老太君为二路援军元帅，让他自选先锋官，准备出征。老太君呢，见到杨宗保了，尤其是见到了杨宗保给他带来的那封人禀的书信，太君就知道了自己的六郎儿也在英州了。太君知道这个元帅是王强给保举的，他也知道王强的用意，这是有意的叫我上前敌上去，盼着我大败，甚至于盼我死在那儿，就是想要扳倒杨家的这个忠烈牌坊。太君心想，去吧，让你看看杨家将如何。太君让众位寡妇太太们能上阵的都做好了准备，自己选了个前部先锋官，选的谁呢？杨排风。杨排风当年彭城之战的时候那是初露锋芒啊，太君明白这位姑娘那条烟火棍厉害，足以在前敌取胜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即将出兵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王袍王丞相又动了一本，那就是从雁门关把边关众将给调过来几名给太君使用，调来了陈林、柴干、郎前、郎万、冯忠、冯孝、王贵、李平。这次韩昌由于是绕路太远，所以雁门关这些边关将都在原地没动。有变化的是呢，孟良、焦赞二位加上那位杨兴，自从闹东京以后再没回去。而花刀将岳胜一听说杨六郎在云南死了，岳胜自己是挂印辞官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这几位边关将调到太君帐下之后，太君在东京就立即起兵，叫杨宗保先行一步到英州送信，让八王和天官等候着，援军不久即要来到。杨宗保带着四名旗牌官催马扬鞭，是直奔英州。宗保跟那四名旗牌这天行走着来到了柳林集，这是个大阵点，叫着肚子饿了，抬头一看，路旁边有个酒馆，高挂酒幌，里边刀勺之响，香气往外直喷。酒馆门口贴着副对子，上联写着隔壁三家醉，下联写着开坛十里香，横批是刘伶之家。宗保说，咱们在这喝点酒吧，怎么样？好吧。几个人甩灯拎鞍下辽坐马，酒馆的门口啊有几个拴马的庄子，他们把马都拴好了之后迈步走进了酒店。里边走过来一个小伙计，穿着一身青，瞅着干净利索，腰里边扎着个白围裙，肩头搭着个白手巾。哎，几位客人，您里边请，这边坐。把宗保几个人就让到里边一张桌上，拿带手擦抹桌案，一边擦一边问，几位客人，您吃的什么呀？宗保说，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？哎，咱们这儿啊，咱们这别看小地方，煎的、炒的、溜的、炸的，差不多都齐全。烧黄、二酒、状元红、葡萄绿、二锅头、老白干，您喜欢什么就喝什么。宗保瞅了瞅这四位棋牌，哎，你们四位要几两？这几位棋牌一看，怎么的，少帅，你要请客呀？宗保说，好，我请客。哎，少帅您请客，那好，那我们就叨扰了。我们一人四两就够了。宗保说，好吧，来一斤老白干，给我来四冷四热八个菜，主食有什么上什么。跑堂的听，好嘞，可以，一斤老白干，四冷四热八个菜呀。转眼的功夫，酒菜上来摆好了，四个凉碟先摆上了，羹匙筷子补碟小材料酱油壶全都摆整齐了。几个人倒上酒，一边喝着一边唠着，这跑堂的又过来了。哎，几位客人，您几位是骑马来的吗？宗保说，是啊。门口那几匹马是您的吗？宗保说，对了。客人，您可关照着点啊，咱这地面上啊可不得太平。 这几个棋牌一听乐了，
怎么你们这地方还闹贼啊？你放心，他们不敢动我们的马。
敢动我们的马？
瞎他们的眼睛。
棋牌心想，这是少帅征北前部先锋官，要是有人敢偷我们的马，那可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里边剔牙。
唐国说，那是，反正啊，我是告诉您一声，您呢不得不小心，万一要出了事儿啊，咱这酒店可概不负责。
杨宗保说，你放心吧，出了事儿我们也不找你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四个热菜也上来，宗保和四个棋牌官也吃饱了，也喝足了，跑堂的递过来个热手巾板来，他们几个人都擦了擦脸，算完了账，给完了钱，站起身形，迈步往外就走。堂官一看这几位穿的与众不同啊，客客气气的送到了酒馆的门口。宗保来到门口，往外边这么一瞧，
哎，你看见没有，这说有贼还真就来贼了，咱这马哪去了？
一瞧这五匹马一匹也没有了。
唐国说，你看怎么样，我刚才跟您说了吗，这不是开玩笑，这事儿不是一回了。
哦，宗保说，照这么说你们这地方的贼闹了不少日子了啊，经常上你们这酒馆来偷马来，你们难道就不知道是谁吗？
唐国说，您问这干嘛呀？
宗保说，我要找他要马去。
客爷，这玩意儿我们呢一般的是不知道是谁，反正知道是谁我们也不敢说。
宗保说，不要紧，你跟我说，
说了我不能把你卖了，你要有个准谱告诉我，我去找他。
客爷，跟您说吧，出门在外您图个顺序吧，破财免灾星，您也甭找去了，找去也要不来，
弄不好啊，能把您的命还得搭上。
杨宗保一听，哎呀，这还了得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无法无天，敢把我的马给偷走了还不准要，这回我是非要不可。
宗保说，唐官你告诉我，谁把我的马偷走了？
唐官是这个，您非要问他，那我跟您说说也行，哎，不过您要不着办，我跟您说呢也是猜测着说，大概是这位给偷去了，哎，您到那儿得打听明白了，没有准把握您就可别找他要。我跟您说，离我们这15里，看见没有，就前边那座山，知道吗？那叫荒草山呐、那山上有个皇上叫顺天皇帝。
杨宗保一听，谁让他在那当皇上？
唐官说，人家自个儿立的，不管人家当皇上还有国号呢。
哦，宗保是什么国号啊？
唐官说，人家那国号叫大轮国。
宗保说，怎么叫大轮国呢？
唐官说，大轮国就是囫囵一气，轮哪算哪，就这么一国。
宗保说，哦，还有这么个国，他既然在山上自立国号，他是反对大宋啊，还是反对辽邦呢？
唐官说，他呀，他谁都反对，他要平辽灭宋，一统天下。
杨宗保一听，这野心可太大了。
宗保说，皇上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？
唐官说，不知道，
据说呀，这皇上的御讳谁都不敢讲，讲出来要杀头啊。
哦，宗保说，你们见过这个皇上没有？
唐官说，没见过，轻易不下山。
哦，
宗保说，好吧。他看了他四个棋牌，怎么样，咱这几匹马都让人给抢走了，一块儿去要去吧。
棋牌说，好吧，不过少帅您跟这事儿能行吗？
宗保说，有我呢，咱们先去看看，实在不行后边咱们援兵一到，先把他的大轮国给他平了，把皇上给他抓起来，这还了得了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啊，随便称帝，这还行吗？
四个棋牌官说，对，跟着杨宗保就走。
小唐官说，哎，几位客爷，你们呢可得小心着。
杨宗保说，没事儿。
他领着四个棋牌就出了镇子了。出了镇子之后，四个棋牌就说了，
我说咱们就直接往那山上去呀。
唐官可说了，可能是大轮国把马给抢走了，可能，
那就是不肯定，咱们也没有看着人呢，也没有真凭实据呀。 到那去找人家要马，人家要说没抢呢。宗宝说：“对了，咱们呢打听打听，看看有人看见没有。那几匹马不是小东西。”往前正走着，对过来老头，这老头啊有六十来岁，挎着个小筐，奔这边来了。宗宝让那个旗牌过去问问，过来一个旗牌，老大爷，您从前面来啊？看见有人牵着几匹马走过去了吗？老头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人，什么马呀？哎呦，没留神呢，刚走过去不少骑马的呢，有好几十匹呢。那不对，我们那丢了五匹马，如果要是好几十匹的话，那就不是我们的马了。
哦，那你们的马是在哪儿拴着呢？
哦，我们的马呀在这酒馆门口拴着，被别人给偷走了，也不知道是谁给偷的。我们这还等着去英州前线有急事呢，没马怎么能行啊？老头说：“哦，你们要信我的话呀，上前边，哎，再走三里来地儿吧，那儿有座庙，那庙啊叫六郎祠。你们到那儿啊，去烧上几炷香，磕上几个头。”哎，讨上几支签，说不定啊就能知道你的马呀是丢哪儿了。宗宝一听就走过来了，哎呦，这位老大爷，那六郎祠里边烧香就能知道我们的马的下落吗？老头说，那是当然了，我们这个六郎祠啊是新近改的，原来呀叫三皇庙，那阵这庙里头香火不盛，后来来了个老道，到这儿啊他信奉一个新神仙，这叫六郎神呐、啊。从打塑化金身庙宇里外又重新粉刷以来，这新来的老道跟原来的老道就合伙了，住在一块儿。自从把这六郎的神像塑起来以后，这三皇庙就改为六郎祠了，这六郎神可灵验了，方跟左右十里八里三十里五十里的这老百姓都往这儿来烧香来。您别说呀，这烧香就灵啊。那王老六老婆子脑袋疼，到这儿烧了点香，弄点香灰拿回去喝了就不疼了。那牛三他们家驴丢了，到这儿烧了点香，讨了个签，回家一看那驴自个儿就回去了。这老百姓一看这六郎神那是好神呐、啊，他维护四方啊，老百姓有什么事儿他都管呐、啊。我那小外孙子啊，昨儿个吓着了，今儿个我带了点东西，这不是吗？刚上那六郎祠里头上了上供，我琢磨着今晚就能好。杨宗保一听，真能有这么灵吗？老大爷，就像您说的这么灵。那当然了，这烧香的上供的不断六啊。宗宝说，这六郎祠是什么神呢？老大爷，您记错了吧，是二郎祠吧。宗宝心想，没听说有过六郎祠啊，也没听说有过六郎神呢、啊、是二郎杨戬吧。老头一听，不对不对，那杨二郎啊我知道，长仨眼睛那个，不行不行，人家这是俩眼睛，比那仨眼睛的灵多了。宗宝一听说，这可倒真有意思，长这么大没听说过六郎神，这回啊我得去看看去，别说丢马了，就是不丢马也得去见识见识。宗宝说，老大爷，那我就谢谢您了，我们上六郎祠里边去烧烧香，看看能不能找着我们的马。老头说，你就放心吧，到那儿一烧香就灵，准能把马找着，快去吧啊，快去吧。说着话老头走了，杨宗保领着四位旗牌官按着老头指的方向就来了。走了一会儿的功夫，果然前边有一座庙宇，这庙倒不太大，有三间大殿，东西各有一间配房，外边有一个小围墙。宗保几个人来到庙门一看，庙门上边横着一块匾，黑漆金字，三个大字写的是六郎祠。宗宝领着几个旗牌迈步往里就走，往里边走的时候还发现有陆陆续续的烧香的还愿的。宗宝心想，这个庙的香火是够盛的了，
在这么个偏僻地区修了这么座庙，烧香的不断溜，足见神仙之灵啊。宗宝来到了大殿之外，抬头一看，大殿门口有一副对子，这副对子是木板刻的永久性的黑地金字，上联是金戈铁马光日月，下联是赤胆忠心照乾坤，横批四个字浩气长存。宗宝心想，看来这六郎神还是原武将俗身，领着四个旗派就走进了大殿。进了大殿，往大殿当中间一看，上边塑着一尊泥像。只见这个人头戴三叉帅子盔，倒吹朱红缨，身披银叶甲，外招素罗袍，半披半挂，足蹬虎头靴，肋跨三尺剑，背背银装锏，剑眉虎目，鼻之口阔，胸前有三绺墨髯。这泥像塑得好，神态逼真，像活的一样。杨宗保看完了泥像，当时就一愣，因为他发现这泥像啊，跟他爹一样。宗保心想，六郎祠，哎呀，难道说这就是我爹杨六郎的庙吗？谁能在这儿给我爹修个庙呢？这可真奇怪了。宗保一看，供桌上摆满了各种贡品，大八件小八件，蜜饯果槽子糕，熏鸡熏鸭，猪头蒸羊，摆的是满满登登。宗保心想，我爹活着为国尽忠啊，死了还要为民出力，尽管朝中有人害他，可大宋的百姓们忘不了他呀。我现在到了我爹的庙了，也得朝拜一下他老人家，只可惜我没买点礼品来。宗保想到这里，扑通就跪倒在神像面前。宗保在前面这么一跪，后边跟着这四个旗派也都跟着跪下了。宗保冲那神像恭恭敬敬的磕了仨头，心中在默默叨念：老人家，您死之后没想到在这儿领受香火呀，而我给您见礼了，早知您在这儿，我早就来了。宗保磕完了头，站起身来，他还在仔细端详着这个神像，他就合计这神像怎么塑得这么像。这功夫外边又进了两个上供的，这俩上供的把供品摆完了之后，磕完了头，站起来要走了。宗保走过来了，请问二位，这个庙是哪位修的？
哦，你问是哪位修的，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，反正就知道来了位老道在这修的。
哦，宗保说，这个老道在哪儿住？
哎呀，可能就在这院里吧，咱可没看着过。
这庙可灵啊，这六郎谁？就是杨六郎啊，你不知道吧？活着镇守三关口啊，死了也为我们黎民造福啊。
这俩人说完话往外就走了。
正这功夫，又打外边走进个老道来。杨宗保走上前来，深深一揖：
道爷您好。
老道单打几手：
无量佛，施主何事？
宗保说：请问道爷，这个六郎神是您塑的吗？
老道一听啊，不是贫道所塑，这里原来是三皇庙啊，后改的六郎祠，我原来就在这儿，这是后来的一个道友塑造的这尊神像。
宗保说，我见见这位道爷可以吗？
老道说，那也不难呐，你既然想见他，就跟我来吧。
杨宗保跟这个老道就出了这个大殿，出了大殿来到了东配房。还没进配房呢，就听从里边一阵阵传出来了木鱼之声，梆梆梆梆，里面有人正在背诵经卷。老道从前推门而入，说了一声：
师弟，这里有人要求见于你。
这个功夫呢，杨宗保跟着也就进来了，一看这屋子里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桌子前边背朝门口坐了一个老道，这个老道的脸还没转过来呢，问那个老道：
师兄，此人在何处啊？
师弟，现在就在你的身后。
哦，
这个老道站起身形一回头，
杨宗保一看那个老道长得是面如重枣，残眉凤目，胸前飘洒三绺墨然，头挽发短，珠簪别顶，身穿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足蹬水袜云鞋。宗保一看，哎呦，认识呀、啊，这不是我叔叔花刀将岳胜岳景龙吗？岳胜一看宗保也是一愣，因为宗保这几年正是长个发变的时候，变化比较大。没等岳胜说话，宗保就跪倒了身躯，叔叔你好啊，这宗保给您见礼了。岳胜赶忙把宗保搀起来了，哎呀宗保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起来，让宗保在旁边就坐下。宗保啊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宗保把经过从头至尾一说，岳叔叔，我想问问您呢，这庙是您修的？
对了，自从你父死了之后，我就不做那个边关将了，打算隐遁起来了。
哦，叔叔，我再问您个事儿，您知道吗？这大龙果那国王是谁呀？顺天皇帝是哪位？您知道吗？
哎，岳胜说我知道，知道，别提了。
这顺天皇帝跟那大轮国的国王是一个人，我告诉你吧，就是你那叔叔孟良还有焦赞。
哦，
宗保说他们做了皇上了。岳胜说纯粹是瞎闹啊，你孟叔叔跟你焦叔叔啊，俩人倒班坐，一个人五天，孟良做皇上的时候，焦赞呢就是八王千岁，焦赞做皇上的时候，孟良就是八王千岁。你那个傻叔叔杨兴啊是大元帅，上个月是小金，因为差一天俩人差点打起来，他说他多做一天，他说他多做一天，争执最后那一天谁也没做，结果让杨兴来做了一天皇上，这才算完事儿。现在他们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。哎呀，宗保说叔叔，那您能不能领着我去见一见他们呢？岳胜说这倒好办呐、啊，岳景龙领杨宗保就朝见大伦国王。